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忘我们来世的真愿与使命，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7日。我在少年时代走入大法修炼，现在已经步入青年，希望将最近修炼状态与各位青年大法弟子交流，互相鼓励，共同精进。虽然我大学是来到海外上的，周围有许多同修，但是我的生活圈子内大部分都是常人。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想，既然我是要来救常人的，为什么不与常人多交朋友，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法弟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们信赖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大法弟子，那他们不就会更容易了解并接受真相吗？秉持着这样的想法，我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在常人工作单位都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他们基本上对大法都持正面态度，有的去观看过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有的去看过真相电影，看过之后反应都很好。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我可能就应该在常人中修炼，用跟常人交朋友的方式去救人、讲真相。但是身处常人社会的大染缸，我非常容易放松自己的修炼，再加上长期跟常人朋友相处，我不知不觉开始用常人的方式思考问题，衡量得失。大学毕业后，我跟身边的朋友谈论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未来。虽然表面上我还是想着常人中的高学位对以后证实大法会有帮助，但是我已经产生了对美好未来生活的强烈执着。再加上身边朋友的不断鼓励，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常人中学术上的认可。渐渐的，我觉得为了自己的未来与梦想而奋斗拼搏，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最应该做的事。这样的状态从今年4、5月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因为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到更高的学位，我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每天下班回到家，我都感到无比空虚，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只有通过看各类电视剧来麻痹自己。那时候，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么焦虑，有的甚至还劝我尝试使用大麻或者类似的药物。我虽然立刻拒绝了，但为了缓解内心的不安与压力，我总喜欢跟他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那段时间，学法发正念的时候严重走神，去景点讲真相也是能不去就不去，早起练功更是少得可怜。今年夏天，我去了一趟远途旅行，回来就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我当时就觉得这肯定是宵夜，修炼人怎么可能会得中共病毒？但周围同事看我嗓子哑了，都显得有点顾虑，委婉地问我这些症状是不是因为外出旅行的原因。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买了快速检测剂， 结果测试显示中共病毒阳性。这个测试结果好像一记重锤，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一定出现了严重问题。居家隔离的时候，我学了各地讲法十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不学法嘛，常人的执着也会多起来了，越来会越突出，你也越来越像常人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像修炼人。我意识到造成我修炼状态这么糟糕的最大原因，是我这几个月来学法严重不入心，走形式，因为不在法上思考问题，只能按照常人的理去想问题。由于长期像常人一样思考问题，我觉得好像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所以为了这个梦想不断付出努力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居家隔离期间，通过静下心来学法练功，我觉得这所谓的梦想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以前我觉得无比重要的学位与未来，突然之间变得好像轻如鸿毛一样。只要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没有常人中美好的未来就没有吧。居家隔离的另一个感受是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其余都在帮项目做事，在远程做一些常人工作的事，好像一天就过去了。想到这几个月来，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把包一扔，埋头开始上网看韩剧，真的无比悔恨。五个月的光景，能做多少救人的事，能有多少提高自己的机会，我都统统错失了。满心都是自己的未来与学业，忘记了自己来世的真愿。写下这篇交流，也是希望提醒各位青年同修，我们在大法中得到智慧，也许在常人中、自己的专业中都小有成就，也许在旁人看来有着光明的未来，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可忘记自己来世的真愿与使命。在常人中做一个好朋友、好同事、好员工，都是我们正实大法的一部分，是应该做的事。但常人中的事不是我们首要的责任，我们来到这世间是要修炼的。希望我们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悉心保护与期望，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不再辜负师父的期盼》，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我是一名走过弯路、摔过跟头又重新走回修炼的大法弟子，写出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给那些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同修们一点参考，希望同修早日醒悟，重新回到大法中来。我是跟随母亲从小得法的弟子，因为当时年纪较小，对法理解不深，只是知道大法好，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虽然跟着母亲学法练功，但并不知道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真修实修，这就导致了从法理上离大法越来越远。渐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毕业之后开始接触社会，受到社会上的干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就逐渐的迷失自我了。现实中的名利情的诱惑使我误入歧途，成了一个争名夺利、情欲满身的常人，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做，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心、显示心，活得勾心斗角。因为受到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对待感情也十分放纵，大有游戏人间的态度， 也因此造下许多业力。越在常人中沦陷，离法越远，最后就彻底不修了。功也不练，法也不学，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也不做了，整天想的就是怎么能挣钱，怎么在社会上有地位，怎么能在常人中过上好日子。师父慈悲，曾多次点化我，可惜当时的我完全不在法上，根本不悟，愧对师父的一片苦心。就这样在社会上浑浑噩噩多年，错过了大好机缘。事情发生转机是在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我出现了常人所说的面瘫的症状。因为当时的状态和心性有限，我就直接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医生诊断就是面瘫，嘴歪眼斜，当时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医生说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针灸。但是我的面瘫比较严重，具体几个月能恢复也不确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委屈地掉了眼泪。难道我这么年轻，以后就这样嘴歪眼斜的生活吗？因为常人得了面瘫，即使好了也有后遗症，嘴和眼也不能完全复原。为了解除痛苦，我也只能针灸治疗了。于是我每天去医院扎针、放血、拔罐、理疗，折腾了好几天也不见好转，每天被折腾得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去了几天医院之后，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和母亲说，我不扎了，我想回去和你学法练功，常人的办法根本救不了我，只能求师父了。母亲看我很坚定，就同意我不治了，带我回家练功了。我练了七天功，面瘫的症状就消失了，和正常人一样了。感恩师父慈悲，又为弟子操心了。就这样我好了，但是很遗憾没跟医院大夫讲真相，辜负了师父的慈悲的心，没有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没做好，对不起师父。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救度，让我又接上了圣缘，重新走回了修炼。之后的几年中，虽然修的也是磕磕绊绊，但是再也没有离开大法。渐渐的也知道修炼要提高心性，遇到问题找自己，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努力地做，随着背法学法也能悟到一点法理了，在常人中曾经放不下的东西也看淡了。过去的我性格强势，脾气暴躁，说话尖刻，经常指责抱怨丈夫，如今也知道修自己了，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别人的辛苦和难处，对公婆多年来的怨恨也都化解了，不再是冷言冷语、摆脸色，能够体谅老人生活的不易，与他们和睦相处，不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受到的伤害，因为我知道了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看到我学大法之后的变化，丈夫和公婆都支持我修炼，因为我的修炼，家庭矛盾、水火不容的日子没有了，他们也是受益者。修炼后，我的身体健康了，家庭生活和睦了，在常人中的那些坏习惯都没有了。只有大法才能真正的改变一个人。人中的名利情都是阻挡我们回家的魔。人世间的一切就是一场梦，梦醒了，什么都是假的，何必对着虚幻的东西抓住不放呢？有没有又如何，终究是一场空。别再被常人中的假象迷惑了，今生我们能得到大法，就是最大的福分和财富，能和师父同在一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就是最幸福的。虽然正法进程在加快，时间也越来越短，但是我想这万古机缘我没有错过， 只要一天没结束，我都有机会。师父比我们自己还要珍惜我们，别再辜负师父的期盼，别让自己的生命留有遗憾，赶快回到大法中，师父在等着我们回家。就在我准备提笔之前，师父为了鼓励我，又给我展现了一个神迹。此前我发正念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慢了，我悟到是我修炼该精进了。我心里想发完正念把它调准，等发完正念，我一看时钟，正常了，准了，一分钟都不差了，叩谢师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